好，随口说美国，我们这期继续上一期的话题啊，我们讲另外一个其实大家不够清晰的一个点。我直接先抛出一个问题哈，就是在不考虑道德因素，包括这个价值观等等，就这些不考虑的情况下，只从利害得失的这个角度，我问你，是好人容易做还是坏人容易做啊？不考虑道德因素哈，这个问题答案是很清晰的哈，那种辩证式的回答就不需要了。但是这个清晰的答案就非常奇怪，生活当中呢总是给出一些误导。比如说郭德纲的那个开场的定场诗叫什么，杀人放火金腰带，修桥铺路无尸骸。当然他说这句话的目的其实是在后半句哈，就是杀人放火金腰带是个反衬，主要是突出这个修路铺桥无尸骸，就是好人难做。当然还有很多俗语哈，比如好人难做，做好人啊要比做坏人艰难很多，所以这个世界上好人少坏人多啊，这都是俗语哈。也有就是说这个做好人呢叫做一时的容易，做长期的就非常困难，就是最难的是这一辈子做好人。这些俗语我们听得很多哈，实际上我的理解是某种情绪的宣泄，就是他觉得他付出很多而没有得到该得到的。但实际上我刚才说了，这个问题是没有模棱两可的回答，其实应该是非常清晰的，就是刚才说的所有的东西恰恰相反，就你不管怎么反过来都是正确的。比如我刚才说的，说好人难做，做好人比做坏人艰难得多，所以这个世界上好人少坏人多，你把它完全反过来，这才是这个世界的真相。什么呢？实际上是坏人难做，或者说好人容易做，所以这个世界上是什么？是好人多坏人少，是吧？你稍微理智一点，不用那个情绪化的去看待这个世界的话，你立刻就可以发现这个真相。坏人不是都在监狱吗？我们现在说的是就明确做出坏事的坏人，当然有漏网之鱼啊，但是你整个世界的运转，什么叫好人？就是在一个得到共识的次序里面行动，这些就是我们说的好人，或者说叫不是坏人吧。坏人是什么呢？是他在破坏这个大家有共识的一个社会秩序，是吧？作奸犯科，杀人放火，怎么会是金腰带呢？无私害的多嘛，是吧？这个世界上是郭德纲的那个定场诗反过来的，就真实情况是反过来的，是铺路修桥金腰带。你不管是先有金腰带再去铺路修桥，还是他其实都是并行的。做慈善的都是有钱人，没钱人他就把自己先照顾好嘛。所以刚才提的那个问题是明确的，但是就是很多俗语上的误导是一直存在的，甚至有一些非常极端的说法，有的时候那种下意识的话，比如说怎样怎样，你干嘛不去抢银行啊？那这个又是其实他想说前面的这件事情并不容易，容易的话那你干嘛不去抢银行啊？那什么意思？那就是抢银行是相对容易的。或者我们有的时候在群里面看到有一些争论啊，这个下意识的说，如果这样都可以，那你干嘛不去杀人放火啊？那杀人放火也可以咯。就是这些误导让有的时候会让我们感觉说，哎呦，似乎我放弃这种道德的约束，价值观的约束，只要我肯不要脸，那坏人容易做，好人不容易做，是吧？其实这种误导很多哈。实际上坏人容易吗？也还有一句老话，什么呢？叫做你只看见贼吃肉，没有看见贼挨打。是的，坏人想取得他们的利益那个成本是很高的。那我们现在在说容易与不容易，一个要提做这件事情的成本其实也叫风险成本就是投入跟产出嘛，风险是做得成与做不成的成功率。那当然成本有的时候会是针对成功去说的，就是就算你成功了，你付出的成本是多少，而风险呢你还得考虑失败的因素，那你付出的所有的成本全部扔到水里，这个事情还没成，是吧？你看哈，我今天说的这些啊，刚才说了，我想全部从利害得失这个角度来说，好人容易还是坏人容易，就是我们常常会用到这种你还不如去抢银行啊这种话。那这种话呢就是只看到什么好像没什么成本进去 就能够把银行的钱抢出来。这个其实我们都抛开说事后警察能够把你抓到啊，判多少年的这个情节，我们都抛开，就单纯的当场你抢个银行试试看，很容易吗？是吧？那些人说那杀人放火也可以了，我们抛开道德，杀人很容易吗？你就保证自己不被反杀吗？我们再用一些历史的大家都熟悉的一些故事，从我今天说的这个角度去切入看一看。我们说这个贼吃肉，是吧？历史当中我们最羡慕的一群盗匪，英雄好汉，谁呢？水浒传中的这帮人嘛。至少到今天，水浒传中的这些人物啊，还是被当成正面形象在拍的。我们看这个央视的水浒传，是吧？那是当成英雄好汉在拍的。但事实上呢，他们就是一群盗匪。然后你从小说的角度，你觉得他们过得好爽，叫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笑聚山林，官府拿他们一点办法都没有，是吧？好爽。但是之后出现的这个招安，很多人看水浒传就看到招安之前哈，把这个替天行道的大道旗树立起来之后，这个小说就不想看下去了。但是这本小说偏偏又写了他的后半段，他们的结局，他们怎么收这个场面，是吧？最后走了招安这条路，最后叫做一百单八将，死了70%，死的死，散的散，最后还包括宋江，还是逃不开毒酒赐死的下场，有善终的几乎没几个。所以几乎所有喜欢水浒传的人都不喜欢宋江，因为他提出的招安嘛。毛泽东都批评宋江是叫投降派。不过呢，我们其实也可以分析一下，我们从务实的角度来分析一下这个水泊梁山他们一百单八将聚齐之后的日子该怎么过。我们说大块吃肉，大碗喝酒， OK， 这个肉跟酒从何而来呢？你总要有生活费吧。历史上的水泊梁山，第一有这个事情哈，也有宋江这个人物，而且他们的力量还不小。你看我们翻史书吧，宋史里面就有记录，比如这一段是宋徽宗宣和三年，叫淮南道宋江等犯淮阳军，你看他们打军队，前使陶捕，右犯京东江北，入楚海州界，那就说明他们不是一群小盗匪，打军队打劫各种地界，最后是什么命知州张叔夜招降之，这个是记录在宋史中的。然后东都事略里面收了一个官员侯门的奏折，曾经向皇帝上书建议宋江寇京东，门上书，门就是侯门哈，言宋江以36人横行其位。有些人说哦，那这个就是36个人吧，这不对哈。你看后面的叫官军数万无敢看者，但这36人应该是首领或者是一些小组织的合并，总之绝对不是只有36人，那否则也不会官军数万无敢看者。然后他提出的建议就是招安嘛，叫不落赦江，就是不如赦免宋江，食讨番腊以自赎，或足以平东南之乱，就是让他去征讨番腊，将功抵过，那么这样呢就可以整个平东南之乱。所以这些史实我们可以看到，第一，宋江确有其人，水泊梁山确有其事，所以我们就可以从比较现实的角度我们来分析一下，宋江到底立起替天行道大道旗之后这个路该怎么走，或者说他除了招安之外还有什么路可走。第一个我们就要说到吃饭问题嘛，山寨这么多人啊，刚才他说到的官军几万都不敢打，那他们有一定的人数，那这些经济怎么办？酒跟肉从何而来，是吧？那一般来说这种盗匪嘛，无非是打家劫舍，我水泊梁山地界也不小，就这个范围之内的可以交一些保护费嘛，就是黑社会的这一套嘛。但是呢，你就之前就规模比较小的时候，这个白衣秀士王伦的时候，说那可以收一些保护费啊，接受一些比如说财进的捐助啊，开一些酒店啊，哎，他就可以维持这个收支平衡，是吧？但后来你晁盖这一波人上山，宋江上山，不断的各路好汉上山，这么多人，那就不是靠这种叫做扣，一种叫流寇嘛，流寇就是到处流动的， 那像水泊梁山这种叫坐寇，就是我就在这里，我的根据地就在这里。随着人越聚越多，我们爱看的这个水泊梁山各路英雄汇集，我们看到一百单八将的时候就特兴奋。我们的幸福感呢，恰恰就是宋江的烦恼。这么多人，一个是吃饭问题，一个是前途问题，靠八百里水泊明显收支不平衡，怎么办？所以才有了什么三打祝家庄啊，打针头寺啊，这些。这虽然是说小说情节啊，但是应该说也是这一帮作寇的一个现状。那出去干嘛？要出去打大户嘛，靠周边的这个小老百姓是根本生存不下去的。当然你的实力强，很快就会把什么周边的这些大户都打完了，然后呢，然后就要越打越远。其实写针头寺这一段，我们就可以感受得到什么，就干这事情有风险嘛，山寨一把手晁盖都落得一个中箭身亡的下场。是的，你越打越远呢，一个就是周边的这些大户都有私家武装嘛，他这个私家武装啊，在水浒传里面还没有说联合起来。你走得越远，你的粮草供应各种风险都在上升。当然打得下，那他这个庄里的粮草是你的，如果打不下，回来的路再被别人切断，这个风险代价是极大的。所以基本上从宋江的角度考虑，第一，明显这个山寨收支不平衡；第二，出去打大户不断的风险在抬高；还有一个什么呢，不断的朝廷派兵来围剿，就是这个局面他硬守是守不住的。我们不是说守不住梁山哈，就是我不更多聚新的力量，那我的力量也会在丧失，但是我聚新的力量也还是草寇。其实他们在远途打这个大户之前，和他们沾亲带故的这些，像比如说柴进啊，这种都是连人带家产就一起被水泊梁山笑纳的，这里面都还有这种叫隐藏的过渡情节。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山寨最红火的时候，其实也是宋江这些领导班子他们最忧心忡忡的时候，就是这个怎么办。那当然招安是宋朝那个时候所有反叛势力的一条出路，朝廷基本上也默认这种，就是如果你是小盗匪，我甚至不太搭理，也叫什么农民起义。宋朝啊，两宋三百多年，总共农民起义有多少次呢？433次，平均每年 1.4 次，宋江是其中一个。就是你小呢他还不太搭理你，然后你一旦做大，哎，他反而有这个种出路。然后有人说，哎呀，这个宋江也太着急了，是吧，弟兄们刚刚聚齐，干嘛不多快活些日子。一个呢，刚才说到了收支不平衡嘛，酒肉何处来，这是一个。第二个还有一个更重要，就是这个盗匪之间的，就他和方腊之间的囚徒困境。我们都知道宋江征方腊损兵折将嘛，这个是当时宋朝的一个，这些盗匪招安之后，你一定是要替朝廷去做一些事情，做完之后我才可以给你叫做自赎的机会嘛，你才能上岸。那所有人都看到，就是朝廷给的这个政策是一样的，这就是囚徒困境嘛，就你把他招出来你无罪，他罪加一等，他把你招出来他无罪，你罪加一等，这个时候就是这个囚徒困境，看谁快。也就是说当时宋江如果不被招安，他得考虑到方腊会不会先被招安，然后方腊拿着朝廷的军饷干嘛来打我呀，是吧，这也是方腊的一个出路嘛。所以宋江的策略其实也很清楚，第一做大，第二招安，第三征讨其他的流寇，第四安全上岸，那就是这个很明确的道路。那所以才有了大家看到的就看起来就很不舒服的这个后半段这个结局。但事实上宋江没有其他更好的路走啊，都别提更好的了，就是没有其他的路走。其实从这里也可以，大家也可以看到什么，看到做坏人是不容易的。最近那一片叫周处除三害，火爆大陆影坛啊，那位主人公啊，现代版的周处 他是去自首的时候发现说，哎，他的位置摆在另外两个人的后面，他觉得这样自首非常没有价值，是吧？进去自首的时候人家叫他排队，他觉得他要体现更多的社会价值，否则他的人生价值他觉得没体现。你看那个女医生啊，劝他自首，拿了自己的这个 X 光片骗他，说反正你也身患绝症，是吧？你还不如去自首。那么他当时同意去自首，就是我们说的自首是什么行为啊？就是从坏人这个轨道转到正常的轨道，也不能说转到好人的轨道哈，反正就是转到正常的轨道，是为了什么？他当时医生说，你奶奶快不行了，你这样子一直没有办法去见他，你连奶奶的最后一面都没有办法见，实际上是什么？实际上是他走坏人的这条路啊，虽然很有名气哈，黑帮的这个路啊，但是呢他见不得天日，是吧？连奶奶最后一面都没办法见，所以那个女医生觉得他这样下去不是办法，东躲西藏，生病了没办法去看病，是吧？也就是说他在现实社会当中如果继续走坏人的这个轨道啊，他连基本的人权都没有，所以这个是医生的想法。那么他之后杀那个香港仔，杀那个尊者，因为他之前就背负人命嘛，之前就已经杀了两个人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也想叫雁过留声嘛，人过留名，其实这个想法就进入到正常的轨道，就进入到这个社会的次序之内啊。他为了最后进入这个叫正常的轨道，付出的代价就是他自己的生命。那这个有人会问说，那生命不是他对于他来说最高的价值了吗？那其实不是，他当时想干这么两票大的，也是不希望默默无闻的最终老死在哪里，因为像他这样子四处躲藏啊，一种是非常容易被黑吃黑干掉，那像这种黑吃黑干掉就跟宋江的囚徒困境是一样的，是吧？通缉榜上三个人，他会想到去干掉别人，实现自己的更多人有共识的这个社会的价值，那别人一样可以有这个想法呀，是吧？而且这个别人还不是说像他这样子的犯罪分子，那通缉嘛，悬赏嘛，市民举报你，人家还可以拿奖金的，或者就病死了。在影片当中他就最怕这个叫默默无闻的病死在角落里，因此呢他愿意拿出自己的生命来换一个什么呢？换一个重回到正轨的，哪怕是留下一个名。所以最后那个镜头他冲着那些媒体记者高喊，我叫陈桂林。其实用宋江和这个陈桂林的案例啊，其实就足够回答做好人容易还是做坏人容易，至少我们看到的是做坏人很不容易。我这里还是强调说，我们从利害得失的角度，你看整个过程我们没有讲任何的道德价值观，没讲。为什么会说到好人坏人？刚才其实定义了什么叫好人，就按照我们某个专业术语啊，叫做平民以上身份，玩天黑请闭眼的就知道。那么这个身份呢，就是遵循了绝大多数人共识的基础之上产生的社会秩序，当然这里面有各种等级的或者说各种角色的身份，最基础的是你认可和遵循这个秩序，对吧？这就是平民身份。那还有呢，就是再往上叫做维护这个社会秩序，那这个就是我们通常理解中的好人，就他不仅是遵循认可这个社会秩序，而且呢他还尽力的告诉别人应该要去遵循这个秩序。这个告诉别人他可以有多方面的，一个是叫打击坏人，那这个就是警察的身份，或者批评坏人，谁要破坏这个大家形成共识的社会秩序，他会批评会打击，这是一方面叫惩恶。那还有一种叫扬善，那扬善就多种形式了，他们出钱奖励对这个社会秩序做出贡献的人，或者他们自己为这个社会秩序的维护做出贡献，这个都叫扬善。 那当然这里还有一个更高级别的，什么呢？就是缔造这个社会秩序。 那基本上所有的，无论是从道德层面还是从现实的社会秩序层面，我们说从法律的层面，都不是突然间出现的，也都不是一个人出现的或者一个组织，它都是要有它的历史沿革。也就是说，现有的社会秩序，我们所谓的好人啊，是在无数次修改叠加之后形成的，目前现有大家共同遵循的一个社会秩序、道德标准或者说是价值观啊。但是呢，它不同的时期根据环境的变化又不断的叠加修改，用我们非常熟悉的一句话叫做去其糟粕留其精华啊。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常常会冒出一句话，那就凭什么这个制度是由你制定的呢？凭什么是以你的标准来衡量我们呢？一般情况下说这种话的都是对某种秩序提出挑战的，一般会说这种话。但事实上他所针对的那个人是那个人的价值观真的能够形成全绝大多数人共识的已然在执行的社会秩序吗？就是这个好人的标准是由这个好人去确定的吗？不是。我们说的善恶刚才说了是历史沿革以来修修补补到今天，这是一。第二是绝大多数人共识的。为什么杀人放火不可以呢？你会伤害到别人的利益吗？你会造成秩序的混乱吗？是吧？所以那句话是错误的。善恶的标准绝对不是某个人或者某个组织啊，或者某个国家能够去确定的。这他提出来也没用啊，他是维护了共识的一个秩序，所以他得到了尊重。这就是我们说的好人标准。好，那什么叫坏人呢？那显然是对有共识的一个秩序的一个挑战。那一种就是我不遵循，我个人不遵循，就你这套标准在我身上没用，那这种就叫我不想做好人，还不是坏人。那坏人一般就是以实际行动去破坏这个秩序，就像我们说的杀人放火是吧，打家劫舍。那有的时候呢，这个坏人也会有他的价值观，就他的一整套逻辑，只是呢他的这套逻辑就是现在极小的范围内，有的时候他也不会提出来，但是呢我们现在无论是拍电影还是写小说哈，就会把它写出来，就是让大家觉得哦，他的行为是这么想的。所以有的时候大家的误区有的时候会站在这个叫破坏者的角度，你会认可他这么这一刻的想法是吧，他也情有可原，但是他还是破坏了有共识的社会秩序，只是很多情况下是误解。我再举回宋江的例子，这个水泊梁山一百单八将，那他们肯定有自己的这个小范围的有共识的社会秩序，但实际上这种小范围的共识就真正你去分析绝对不是能够做成社会共识的。那有一些文学作品就会造成这种误解嘛？你看哎，这个水浒传宣扬的那套价值观是什么呢？有人说是很好啊，行侠仗义啊。真正你去看《水浒传》，那主打一个滥杀无辜，好吗？无论是李逵还是武松，你去细细分析，现在有很多这种解读《水浒传》的，就这些所谓的英雄好汉，什么武松，就从斗杀西门庆到醉打假门神，是吧？要么滥用私刑，要么直接就是叫给黑恶势力当打手。武松身上除了那个打景阳冈的那只老虎，虽然也是就是残害珍稀动物，但是呢他有自卫的这个情节。那现在很多很多在分析水浒传中的这些细节，所以这些文学作品有的时候确实是有误导。我们小的时候看水浒传，真心感觉说李逵说的对啊，咱家哥哥也姓宋，为什么皇帝能由他做不能由我做？当然揭开第一层面纱，就是实力不对等嘛。就我们那个时候觉得哇，梁山也不知道有多少人嘛，官军过来全是宋使的。实际上你从后来征方腊损兵折将，就是宋江跟方腊对拼也是惨胜，那你想一想看，当时至少在那个时代就有四个反叛势力，北宋像这种农民起义几百个，真正撼动了他的这种中央的地位嘛？明显没有嘛。他派了一个州这个级别的张书夜实际上就招降，这个是 叫第一层面上，就从实力的角度一看，哎呦，这个实力悬殊太厉害了。其实还有一个很关键是什么呢？就是你如果要想拿出一个 B 计划，就是我们现在说哦，全民共识是就大宋当时管理整个他辖区内的，是全民达成的一个共识，他来执行，是吧？好，你现在李逵说，我家哥哥也姓宋，为什么这个皇帝我做不得？首先你得有政治纲领啊，你不是说立一个大道旗叫替天行道就可以了，是吧？你得有一个行之有效的管理整个宋朝天下的政治纲领拿出来。好了，你拿出政治纲领之后，还存在一个问题，什么呢？就是人民可以选择嘛。我是赞同原来赵家的这个 A 方案，叫社会共识，还是赞同你这个宋江提出来的 B 方案？我要选择嘛。所以这个是，就是把这两种身份我们做一个界定，一个是共识的社会秩序的尊重和维护者，是在这个轨道，另外一群人呢就是挑战和破坏。这个的认可的人数是非常悬殊的哈，犯罪分子毕竟是少的，当然也有一些逃脱法律的制裁，但是啊，他逃不开，有的时候是叫做良心的谴责，但是所谓良心实际上他还是从心里面遵循了那个共识的社会秩序。好吧，那讲到这里，其实就把刚才这个节目片头提出来的那个问题给回答清楚了，就是好人容易做还是坏人容易做？那很显然是好人容易做嘛，因为他好人是遵循了一个绝大多数人的共识，在这个轨道上运作的，是吧？坏人是不在这个轨道上运作，而甚至要破坏这个轨道。那这个时候，这帮人其实他们的主力啊，是面对了一个这个社会绝大多数人的一个抵制，方方面面的，思想层面的，实力层面的。我们还是以水浒传来看哈，就所有的英雄好汉都是叫逼不得已才转变轨道的，是吧？宋江也是杀了人了，其实他也还没有准备放弃这正常的轨道，是吧？他照样去服刑了嘛，只是在服刑的过程当中又遭人陷害，所以就实在无路可走，上了梁山啊。林冲也是，是吧？然后上梁山之后，他最终也是要回到正轨来，为什么？因为那条路走不下去啊。那刚才说了他的一个囚徒困境，那当然这里也还会有一个误区，就是我们常常听到的那个叫独辟蹊径，这方面看到很多成功的人，这个呢他实际上是在一个新的领域，就不是以在传统领域破坏原先这个领域的社会共识，那那个是坏人，就是坏人难做就难做在，除非他提出一个新的一个共识，就替代了原来的社会共识，这个过程是方方面面你都得改造，或者再准确的说，你其实也就是对传统的社会共识的一个修正，你如果有这个本事把它修正过来，这 OK。 但是我们现在说的独辟蹊径更多的是新领域，就是我完全开辟出一个新的土壤啊，你可以是空间啊，可以是市场。你像空间啊，比如我们说的一个国度，那其实全球只有美国，我们说的叫新大陆，它不需要改造原先的这个社会共识，是吧？因为西班牙人过来之后，把几乎整个北美大陆的印第安人啊，他主要是感染了传染病，所以基本上印第安人是，就无论是人数上还是他的文化上，他这个代差也非常大，所以他不需要修正啊，所以他可以很方便的在这个新的领域上去构筑自己的一个新的社会共识。所以为什么现在翻回头去推说美国的由来啊，绝大部分的这个历史共识是认定这个叫五月花号船。其实在此之前，欧洲移民好几批都已经过来了，但是为什么说美国的教科书也认定啊，现在的这个美国社会共识也认定说，哦，五月花号船是美国的这建国的起源呢？就是因为之前所有的移民过来，他没有着重去写一个社会契约，这个社会契约就是社会秩序，只有五月花号船，船都到了啊，放以前的 这些移民船一靠岸立刻消失得无影无踪，大家分散开来啊，去谋生去了。只有五月花号船上岸之前，船上的41个成年的男子啊，当然这就有局限性哈，美国的投票权女性也是很迟才有的哈。那么这41名成年男子不着急上岸，先把上岸之后的，就是我们应该遵循怎样的一个社会秩序先讨论一遍，这个非常重要哈。因为但凡有人的地方之前都是有社会秩序的，就统治与被统治嘛。即使是形成一个法，那这个法又是叫从何而来，就是每个人的权利从何而来。比如说东方，那这是这个每一任都说是受命于天，但实际上就是王朝之间的更迭，它一定还有一个就是取得上一代的这个正统，就是我这个天子的权力，我管辖大家能够形成这个共识，一个是天意，天意让我取代上一个家族来管理这个土地。那么那西方所有的社会公约是贵族与国王以及市民达成的一个一致，然后呢是以叫国王恩赐的形式啊，这个是就社会秩序的根据是什么，就是这41个成年男子先要把这个搞清楚。就首先说这里有没有权威，有没有国王，没有。在这一片新的大陆上，我们不需要国王，我们不需要权威，甚至啊，在这个社会秩序里面，上帝都是叫做名义上什么呢，经过激烈的讨论最后建立了一个怎样的共识呢，是建立了一个大家都能够受到制约的自治团体，这就是五月花号公约，是新大陆移民的重要政治契约，所以这就被认为说是美国的第一套成文法。所谓的成文法就是一个社会共识，当然这个时候这个共识是存在于这一批清教徒里面，后来被称之为这叫美国的出生证明。这个东西现在已经丢掉了，所以就有很多的版本，现在流传下来是3个版本，主要的内容没有什么差别，无非是前面添加一些前缀和后面的后缀，主要的内容其实就是一句话，我们在上帝面前共同立誓签约，自愿结成一民众自治团体，为了使上述的目的能够更好的实施维护和发展，将来不时依此制定颁布的被认为是对这个殖民地全体人民最适合最方便的法律法规宪法公职，我们都遵守和服从。很清楚，没有国王，没有权威，所有的社会共识就是大家一起来商量的，然后以这个为基础，将来是可以不断的在这个基础之上叫维持并发展，随时制定新的，就是不断修正的，这些我们都什么保证遵守和服从。所以他这个是新建的，否则任何一个国度他都无法新建。为什么？因为就是原先的社会共识在那里，他最多只能去做修正，而且基本上啊，如果不是之前的社会秩序崩坏，所谓的破坏者很困难把之前的传统秩序给破坏掉，然后能够让所有的人达成这个 B 方案的共识，这个几乎非常困难，是吧？所以这个叫做新领域。那现在的就我们从商业的角度看，那就更多这种了，但这里面也还是有误解啊。比如说技术开拓的，就原先这个东西没有，我创造了，比如说电灯，是吧？而且创造的这个东西必须是碾压式的才叫做新领域。其实电灯是颠覆掉传统的照明嘛，就它只有起到一个颠覆性的跨越，他才有可能说这是一个新的领域。你像现在比特币，这个是新的领域吗？看起来有点像哈，但实际上它还是在颠覆就是美元构筑的全球金融体系，那这个就相对比较困难，但是它也有它的就是刚需之处，就等于是世界上所有的反对美元的，或者也不能说反对美元哈，就是想要逃避叫全球共识的金融体系监管的这部分人，那他现在大量的使用比特币，所以他比特币是有他的叫生存空间，但是他的衍生产品，比如说有一些上市公司是就没有其他的业务，就实体买卖比特币的， 或者是比特币交易平台，或者是比特币的 ETF， 这些啊都还在叫传统轨道的监管中，是吧？所以这些是新领域，独辟蹊径可以啊，你必须保证这是新的领域，否则你必须要完全颠覆原先轨道上的所有东西，然后让大家达成共识，你才可以慢慢的从做坏人的不容易变成做好人的容易。这个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一条道路它除了水泥地铺过去，它还要有各种的服务，是吧？指示牌啊，和其他道路的连接，你要导入 GPS 系统。其实那本《世界是平的》写了二三十年了，在此之前就更多的世界是一种叫区域化，所以我们看到的从历史上的这些古代文明它各有各的特色，就是它是不一样的。古巴比伦是他们的构筑的一个社会秩序，古代中国是古代中国的社会秩序，这是可以的，因为他们彼此之间信息是隔绝的。但现在不一样，飞机、互联网啊，这个是在二三十年前就已经写得非常清楚了，甚至是一个产品，它是由全球各地的产业链构成，这个产品你使用的成本、人工、人员也是来自各个方面，就是它所耗掉的资源也是一个产业链，然后它的生产、它的销售甚至它的维护和服务没有什么地域之分。那这样就形成一个什么，就是全球啊，它是一个慢慢形成一个共识，整个只有一个社会秩序。当然现在还会叫做全球化和区域化，或者美国现在的政治正确也是讲究多元化，即使有这些，这也是一个逐步过渡的一个过程。你看经济、技术、文化，就是其实是越来越趋同，这个同是指全球共识，当然这个共识在不断修正哈，但是它必须有共识才能够以最高的效率去运转。为什么我们要签订契约啊？就是在这件事情开始之前，我们把方方面面都考虑清楚啊，出现 A 怎么办，出现 B 怎么办，然后运转一段时间之后，哎，觉得这个确实可行，那这个时候才达成共识，就我们都按照这种社会秩序来走，是绝大多数人的一个共识。然后这种社会共识复杂就复杂在它不是以某一个集团、某个国家甚至是固化的共识存在，它是一个非中心化的，大家一直觉得说哦，这个是中心化的，不是，它实际上现在你看经济其实现在也是多元化，是吧？全球 GDP 东亚占多少，欧美占多少，然后共同形成一个产业链在往前走，然后不断修正。文化，我们就以美国现在的这个价值观来说，它也是极为复杂的，就已经不是那个五月花号船当时清教徒上来的了，是吧？美国现在的政治正确这种左派的特别倾向于少数群体的利益，它也是忽左忽右，就一顿讨论之后达成的暂时的一个共识，但是它一旦达成这就是共识。当然像这种就是你可以去提出你的不同意见，但是呢你要参与这个共识的修改，你可以提出来，但是最终的这个共识还是由共识决定，是吧？参与讨论的人数、影响力都会最终达成一个不断前进的、不断修正的一个社会秩序，而无论是作为个人还是群体，都是顺着这个社会秩序和共识去走，会走得比较顺，就是风险小成效高，另辟蹊径的走法那就是风险高阻力大，最后的效果不好。那因为有一些东西也还在过渡啊，就是有的时候会混淆这个共识，比如说一个家庭啊，或者是一个单位，如果有一些事情啊，你只要在这个小范围去做的，那你只要遵循这个小范围的社会秩序就可以了。比如说你是在水泊梁山，那你就遵循水泊梁山的共识，是吧？李逵、武松都很受欢迎嘛，是吧？这个陈桂林就是新的这个周处除伤害的这个男主角，他在黑道中那也是很受欢迎，共识度很高。但是如果跳出这个圈子，那这个时候就要评判说，诶，我这个小共识与大共识是相符的还是是冲突的，诶，就要有人去做这种判断，是吧？那在水泊梁山那就宋江看到了，这个最终还是要融入大共识，所以才花了这个代价，招安、牺牲 最后还只能换来少数人的上岸，就是少数人倒到正轨，这就是他的代价呀。那陈桂林最后他是叫牺牲自己的生命，留下了一个符合那个社会共识的名声，最终无论是宋江还是陈桂林，在精神层面最后都实现了叫心安。那这期节目我是花了两三天的碎片时间零零星星的把它讲完的。这期节目的内核其实是讲述这个社会共识或者说社会秩序的力量，因为有这个社会秩序的存在，所以在其间的人啊，他最起码可以保证每一个人的安全边际，做什么事是安全的，是吧？这就是社会秩序的作用。再深入一点，就是因为有这个社会共识的存在，所以呢它的运转是高效的，而它的是非曲直也很快能够判定，因此呢就看起来比较虚幻的社会秩序，当有人要破坏它的时候呢，它会表现出一个非常强大的力量。也就是说，你触犯的看上去是一个秩序，但是呢你破坏的是所有人的安全，是吧？你闯红灯，那有可能会造成非常大的交通事故，那你伤害的是所有人的利益，所以才要对闯红灯的人进行什么很严厉的惩罚。在美国闯红灯是非常严重，绝大部分的国家对于破坏规则，就是所谓的违法，它都设立了一个叫威慑性的惩罚，就是它的惩罚不是对等的，它会让你付出很大的代价，是为了干嘛呢？是为了让你不要去犯它。还有就是对于累犯，就是再次犯罪的罪犯，他的惩罚要比你初犯要严重好几倍，也是这个效果，就是那你不要去破坏这个社会规则，因为你会伤害全体人的利益，就全体在这个轨道上运转的人，这就是叫社会秩序的力量。我们中国人有的时候喜欢聊运势，个人的运势，甚至国家的运势，但是有的时候也不清楚自己为什么走得顺，或者说为什么走得不顺，因为不清楚嘛，所以就喜欢从这个风水的角度，因为一说到运势，那这个属于玄学方面的哲学嘛，其实啊就是没搞清楚，走得顺也不知道为什么顺，然后有一天走得不顺也不知道为什么走得不顺，它的转换点在哪里，其实如果理性的去分析，我们讲走得顺其实就是你走在叫正确的轨道上，走得不顺那叫误入歧途，走错路其实很正常，只是有些人反应得快，一看这个地方不对立刻掉头，那有些人呢就是真的是走到山重水复的时候再去回头，他所耗费的周折，就是你付出的成本就很大，你所做的事情是不是在这个社会共识和社会秩序当中，在这个当中的时候你要比不在这个当中的时候要走得更顺，也就是我们说的更容易。好人是容易做的哈，而且一辈子做好人，就是你一辈子都在正确的轨道上，这种性价比是最高的，因为在这个轨道中它其实是有正向奖励的，我们知道就是你如果犯了错误走错路了你肯定要付出成本，但是你如果一直走对路你其实是一直会得到奖励，而这个奖励有的时候你看上去好像是本来就应该有的，实际上不是，实际上是这个社会共识给予你的一个激励，而这个激励会叠加，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感觉说为什么有的人叫做他已经有很多资源了，他的门槛本身就已经很高了，但是呢他会更多的得到更好的资源，这其实就是正向奖励的结果，当然你可以理解成叫两极分化。两极分化怎么形成的就是有那么一群人是不断的接受正向奖励，强者恒强弱者恒弱，会有这种效果的，因为他必须激励在这个轨道中的人才能够实现这个社会秩序的最好运转。其实圣经里面也是这样提到的，就是 你所拥有的我会加倍给你。所以我们听完这一期啊，有的时候大家可以反过来想，就是我有没有在正确的轨道上，就走得顺利的时候，你就别从玄学的角度去思考啊，因为那个是叫不由你把握的一些原因。但事实上所有的路都是每一个人自己可以把握的，向左走向右走，好的时候就要总结，那不好的时候更要反过来思考，我是不是在一个正确的轨道上，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好吧，那这个内容我们暂时告一段落。当然这两期的内容啊，都属于观点性的内容，就个人观点。那如果对这方面也有你自己的想法，当然你可以在评论区做留言，也可以在我们会员群里面大家一起来讨论。好吧，那这期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